们想跟随声音穿行宇宙，只是宇宙无声。我们想追逐声音走过世界，不过世界超杂。于是我们停下来，沉浸在耳畔，聆听想听的声音。欢迎来到给小白白的有声书。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继续为您讲述史蒂芬霍金教授的科学巨著《时间简史》第十一章《物理学的统一》下半部分。为什么我们没有察觉到额外的维度？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三个空间维度和一个时间维度？人们的看法是，其他的维度被弯卷到非常小的尺度，大约为100万亿亿亿分之一英寸的空间，我们根本无从察觉这么小的尺度，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时间维度和三个空间维度。在这些维度中，时空是相当平坦的，这正如一根吸管的表面，如果你近看它，会发现它是二维的。要用两个数来描述吸管上的点，一个是沿着吸管的长度，另一个是围绕着圆周方向的距离。但是当你远看它时，你看不出它的粗细，它就显得是一维的。对于时空也是如此，在非常小的尺度下，时空是十维的，并且是高度弯曲，但是在更大尺度下，你看不见曲率或者额外的维度。如果这个图像是正确的，对于未来的太空旅行者而言可是个坏消息，额外的维度实在太小了，根本不允许航天飞船通过。然而它引起另一个重要问题，为何一些而非所有的维度都被卷曲成一个小球？据推测，也许在宇宙的极早期，所有的维度都曾经非常弯曲过。那么为何一维时间和三维空间被摊平开来，而其他维度仍然紧紧地卷曲着？人存原理可能提供了一个答案，两个空间维度似乎不足以允许像我们这么复杂的生命的发展。例如在一维地球上生活的二维动物，为了相互通过，就必须一个爬到另一个之上。如果二维动物吃某种东西时不能将之完全消化，则它必须将其残渣从吞咽食物的同样通道吐出来。因为如果有一个穿过全身的通道，它就会将这个生物分割成两个分开的部分，我们的二维动物就解体了。类似的，很难看出在二维动物身上何以实现任何血液循环。多于三个空间维度也有问题，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将随距离衰减的比在三维空间中更快。其意义在于使类似地球这样的围绕太阳的行星的轨道变得不稳定。地球偏离圆周轨道的最小微绕都会使它以螺旋线的轨道向外离开，或者向内落到太阳上去。我们要么被冻僵，要么被烧死。事实上，在维数多于三维的空间中，引力随距离变化的同样行为意味着太阳不可能存在于压力和引力相平衡的稳定的状态下，它要么被四分五裂，要么坍缩形成一个黑洞。在任一种情形下，对地球上的生命而言，它作为热和光的来源都没有多大用处。在较小尺度下，原子里使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公转的电力行为正和引力一样，这样电子要么全部从原子逃逸出去，要么沿螺旋线的轨道落到原子核上去。在任一种情形下都不存在我们知道的原子。看来很清楚，至少如我们所知的，生命只能存在于一维时间和三维空间没被卷曲的很小的时空区域里。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可以证明弦论确实至少允许存在宇宙这样的区域， 似乎弦论确实也能做到这一点，则我们可以求助弱人存原理，很可能也存在宇宙的其他区域或其他宇宙，那里所有的维度都被卷曲得很小，或者多于四维的维度几乎是平坦的，但是在这样的区域里不会有智慧生命去观察这不同数目的有效维数。另一个问题是，至少存在四种不同的弦论，开弦和三种不同的闭弦的理论，以及由弦论预言的额外维的数以百万计的卷曲方式。为何自然只挑选一种弦论和一种卷曲方式？这问题一度似乎没有答案，因而无法向前进展。后来大约从1994年开始，人们开始发现所谓的对偶性，不同的弦论以及额外维的不同卷曲方式会导致在四维时空中的同样结果。不仅如此，正如在空间中占据单一一点的粒子也像在空间中现状的弦，还发现存在另外称作屁膜的东西，它在空间中占据二维或更高维的体积。粒子可被认为是零膜，而弦为一膜，但是还存在 P 从2到9的 P 膜。这似乎表明在超引力弦以及 P 膜理论中存在某种民主，它们似乎和平共处，没有一种比另外一种可以说是更基本。看起来它们是对某种基本理论的不同近似，这些近似在不同的情形下成立。人们探索了这个基本理论，但是迄今毫无成就。正如哥德尔指出，不可能用单一的一组公理系统来表述算术。我相信这里的情形不可能比它更好。基本理论不可能存在单独的表述。相反，它也许和地图类似。你不可能只用一张单独的地图去描述地球或毛圈的表面。在地球的情形下，你至少需要两张地图去覆盖每一点。而在毛圈的情形下则需要四张。每张地图只对一个有限的区域有效，但是不同的地图有一个交叠的区域，整组地图就为该表面提供了完整的描述。类似的，在物理学中对不同的情形需要使用不同的表述，但是两种不同表述在它们都适用的情形下要相互一致。整组不同的表述可以被认为是完备的统一理论，尽管它不是依照单独的假设集合表达的理论。但是确实存在一个这样的统一理论吗？或许我们也许仅仅是在追求海市蜃楼。似乎存在三种可能性。一，确实存在一个完备的统一理论或一组交叠的表述，如果我们足够聪明的话，总有一天会找到它。二，并不存在宇宙的最终理论，仅仅存在一个越来越精确的描述宇宙的无限的理论序列。三，并不存在宇宙的理论，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之外预言事件，事件仅以一种随机或任意的方式发生。有些人基于以下理由赞同第三种，如果存在一组完备的定律，这将侵犯上帝改变其主意并对世界进行干涉的自由。这有点像古老的二律背反，上帝能制造一个重到连自己都不能将其举起的石块吗？但是上帝可能要改变主意的这一思想，正如圣奥古斯丁指出的，是一个想象上帝存在在时间里的虚妄的例子。时间只是上帝创造的宇宙的一个性质。可以设想，当他创造宇宙时，他就知道了自己所有的企图。随着量子力学的发现，我们认识到，由于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言事件。如果有人愿意，他可以将此随意性归结为上帝的干涉。但这会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干涉，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具有任何目的。的确，如果他有目的，则按定义就不是随意的。现代由于我们重新定义科学的目标，所以已经有效地排除了上述的第三种可能性。 我们的目的只在于表述一组定律，这些定律能使我们在不确定性原理的极限之内预言事件。第二种可能性，也就是存在以无限的越来越精确的理论序列，是和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相符合的。在许多场合，我们增加了测量的灵敏度，或者进行了新的类型的观测，只是为了发现还没有发现现有理论的新现象。为了解释这些，我们必须发展更高级的理论。这一代的大统一理论预言，在大约100级电子伏的弱电统一能量和大约1000万亿级电子伏的大统一能量之间，没有什么本质上新的现象发生。因此，如果这个预言是错的话，人们并不会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的确可以预期发现一些新的比夸克和电子，这些我们目前以为是基本粒子的更基本的结构层次。然而，引力似乎可以为这个盒子套盒子的序列设下极限。如果人们有一个具有比1000亿亿级电子伏的所谓普朗克能量更高能量的粒子，它的质量就会集中到如此的程度，它就会脱离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形成一个小黑洞。这样看来，当我们往越来越高的能量去时，越来越精密的理论序列确实应当有某一极限，所以必须有宇宙的终极理论。当然，普朗克能量离开大约100级电子伏特，这是目前在实验室中所能产生的最大能量，非常远。我们不可能在可见的未来用粒子加速器填补期间的差距。然而，宇宙的极早期阶段是这样大的能量必定发生的舞台。我以为早期宇宙的研究和数学协调性的要求很有可能会导致当今我们周围的某些人在有生之年获得一个完备的统一理论。当然，这一切都是假定我们首先不使自身毁灭的前提下而言的。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宇宙的终极理论意味着什么，正如在第一章中解释的，因为理论不能被证明，我们将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是否确实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但是，如果理论在数学上是协调的，并且总是给出与观察一致的预言，我们便可以适度地相信它是正确的。它将给人类理解宇宙的智力斗争长期而光辉的历史篇章打上一个休止符。但是，它还会变革常人对制约宇宙定律的理解。在牛顿时代，一个受教育的人至少可能在梗概上掌握整个人类知识，但从那以后，科学发展的节奏使之不再可能了。因为理论总是被改变以解释新的观察结果，它们从未被消化或简化到使常人能够理解。你必须是一个专家，即使如此，你只能有望正确地掌握科学理论的一小部分。另外，它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在中学和大学所学的总是有些过时。只有少数人可以跟得上知识快速前进的步伐，但是他们必须奉献毕生精力，并局限在一个小领域里。其余的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发展或者他们产生的激动，只有很少的概念。70年前，如果爱丁顿的话是真的，那么只有两个人理解广义相对论。今天，成千上万的大学研究生能理解，并且几百万人至少熟悉这个思想。如果发现一套完备的统一理论，以同样方法将其消化并简化，以及在学校里至少讲授其梗概，这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我们那时就都能够对制约宇宙并对我们的存在负责的定律有所理解。即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备的统一理论，由于两个原因，这并不表明我们能够一般的预言事件。第一，是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给我们的预言能力设定的限制，对此我们无法克服。然而，在实际上更严厉的是第二个限制，它是由以下事实引起的。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形，我们不能准确解出这个理论的方程。 在牛顿引力论中，我们甚至连三体运动问题都不能准确解出，而且随着物体的数目和理论复杂性的增加，困难越来越大。除了在最极端条件下之外，我们已经知道规范物体在所有条件下的行为的定律，特别是我们已经知道作为所有化学和生物基础的基本定律。我们肯定还没有将这些学科归结为可解问题的状态。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根据数学方程来预言人类行为上只取得很少的成功。所以，即使我们确实找到了基本定律的完备结合，在未来岁月中，我们仍面临着在智慧上挑战性的任务，那就是发展更好的近似方法，使得在复杂而现实的情形下能做出对可能结果的有用预言。一个完备的协调的统一理论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理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件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史蒂芬·霍金教授的科学巨著《时间简史》的第12章，也就是结论。下期节目，我们再见。